好，弟兄姊妹平安。
阿门。
好，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的第二章。第二章上次学了一半，主要是讲到神的审判的依据。一开始呢，他是讲到一个症状，就是人病入膏肓的时候啊，实际上就是罪入膏肓啊，一个什么表现呢？就是说胡话啊，说胡话，说什么胡话呢？就是论断人啊，给人定性，给人下判断、下结论，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毛病。那接下来呢，神告诉我们他审判的依据是什么？就是最后审判的时候有几种人，一种呢是有律法的，有律法的就是犹太人了，是吧？就是先民。那么他们是有神的律法，那这种人神按什么审判呢？这个依据就是律法。审判是有两样的凭据，一个就是根据你的行为，然后呢就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审判。有律法的按律法，没有律法的呢，外邦人按什么？律法的功用，刻在人心里的，这叫良心。那么对于听到福音的人按什么审判？就按福音审判啊。你接受了福音，就是神替你担当了这个审判了，你就不在律法或者是良心的咒诅底下了，和定罪底下了。如果你听到福音你没有信，那怎么办呢？那个审判其实就更可惜了，是吧？因为没有人替你担罪，你仍然还要受到律法和良心的审判。外邦人按良心，以色列人按律法，仍然是逃不掉最后的审判。但是这个就是更加的可惜，因为你有机会接受，你却没有接受。那还有一个就是对于那些没有好好传福音的，虽然你信了，你得到福音，但是你没有好好的去传扬福音，那怎么办呢？要不要审判？
啊，
也要审判。这个就不是关乎得救或者不得救的审判，那这属于基督台前的审判，因为神的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啊，还有一种，这审判好多啊，还有一种审判就是什么呢？你传的福音究竟是不是真正的福音？什么样的福音才是正宗的福音啊？保罗这里说，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我的福音是谁的福音啊？不是保罗的福音，是保罗传的福音，是不是？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呢，谁传的最正宗啊？谁传的最准确？就是保罗。你不按保罗所传的来传，你就是传另一个福音。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学罗马书，不光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明白因信称义，更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去传扬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所以说传的对，这个也很重要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讲到犹太人与律法的关系。前面不是讲三种人吗？第一种人就是讲到什么人啊？就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民族。很多人一提到福音，他就想耶稣是个犹太人，是吧？我们中国人干嘛要去信个犹太人呢？更何况现在的犹太人好像是风评不是很好啊，人的观感对他的风评不是很好，尤其是你看现在跟哈马斯打得挺热闹，是吧？如火如荼的，很多人就是反对以色列。现在中国有很多哈粉呀，哈粉就是哈马斯的粉呀，一些中国有好多的各种各样的粉，很奇怪，就是反对犹太人。那么在历史上我们知道犹太人是不太受待见的，尤其是我们看二战的时候，希特勒杀了那么多犹太人，他为什么会杀犹太人？为什么他的反犹政策会得到广大的群众的那种支持，甚至是在整个的欧洲地区他都有这个反犹的传统？ 所以欧洲人很奇怪，一方面呢他们很多信耶稣是吧，啊，我们以为基督教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当然是传过来的，但它不是一个西方的宗教，因为它的起源在哪里啊？在以色列。耶稣是个犹太人，一方面呢他们信这位犹太人这位耶稣，但是呢他没有去逼迫或者是说仇视那些犹太人，所以说这种行为或者是一种表现那在历史上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到了近现代中国人也很受影响，当然基督徒是对犹太人是很有好感的是吧，而且我们很多的教会尤其是家庭教会希望把这个福音再传回耶路撒冷去，有这种情怀，但是呢很多的中国人他们是对犹太人很反感，你已经说是一个从犹太传过来的福音，那耶稣怎么会是一个犹太人，那么怎么会造成这样的观感，其实这是犹太人自己造成的，不是上帝拣选他们不对，不是说上帝的心意是如此，而是什么呢，是从历史上来看，我们从圣经的记载来看，是因为犹太人他们背弃了与神的约，他们自以为自己是有律法的，当然他们是有律法，但是呢这个律法并没有在他们身上起到应当有的那个作用，而是怎么呢，他们以律法为夸口的依据，那个凭据，律法是干什么的，前面讲的很清楚，律法是审判他们的依据，是不是，你不是有律法吗，这个律法是用来审判你的，是让你治罪的，是显明你的罪的，但是呢正因为犹太人他误用了律法，他才陷入了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他不但是在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我们知道主后70年圣殿被毁，然后主后的135年那个是犹太人被逐，那么整个的这个国家就消亡，犹太人就被驱逐到世界各地，在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尤其是在欧洲这些地方，那么他们这是就是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一个神的刑罚，一个神的管教临到他们，那么当他们在这万国中抛来抛去的时候呢，成为列国的耻笑之刺，但是他们为了能够生存或者为了能够站立得住，他们就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来维系他自己的生命权和生存权，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与那些当地的人他寄居的那些国家的这些人发生了很多的冲突，因为犹太人我们知道是很聪明的，他们在任何一个地方呢当他们寄居的时候，他们渐渐的就取得了当地的很多的财权，他们这个财富不断的积累，而且这些人呢也有些为富不仁，所以说他们就对犹太人有一种仇视，尤其是我们看历史上一些作品里面，像这个威尼斯商人是吧，就把犹太人描绘成一种贪婪残暴那种的形象，特别的诡诈奸商啊，这犹太人，当然犹太人出了很多的富商，他们鼎盛的时候也摄取了很多国家的财政权甚至是军事权，他们也挑起了很多的战争，所以说犹太人在历史上在整个欧洲他们是风评是相当的不好啊，所以说他们有反犹的这个传统，不但是欧洲，波及到整个世界，尤其是当犹太复国以后，他们跟阿拉伯世界的这种征战，六次中东战争一直没有停息，所以说呢他们作为一个以前是被抛在各国非常非常凄惨的这面光景呢，反而转为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强势的一个存在，占领了很多的当地的这个领土，所以说以阿拉伯世界与巴勒斯坦一直在不断的征伐当中，尤其是我们中国人从建国以后对犹太人的或者是说对以色列的态度一直是比较强硬，我们一直是支持巴勒斯坦人解放运动是吧，把犹太人就作为一个入侵一个侵犯别人的这样一个国度，所以说我们是有着这样的一种观感在里面，但是呢这一切我们要从圣经当中来看，那么犹太人他为什么会以至于此，那么犹太人在神的计划神的心意里面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族类， 所以说，如果我们学圣经，我们绕不开犹太人，因为圣经我们看从旧约，它基本上就在讲犹太人的历史，是不是？所以说很多人就觉得很奇怪，说你让我们看圣经，让我们信耶稣，那么看来看去这都是犹太人的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学他的历史有什么用处呢？所以说就觉得无所适从。其实呢，犹太人是神特别拣选的一个民族，他拣选这个民族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说他只喜爱这个民族，犹太人就这样认为，他认为神就是他们的神，耶和华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神，而且是他们有圣殿是吧，他们有祭司阶层，他们与神是直接来往的，可以与神直接交通的，有祭司和先知嘛，而且呢他们有律法，这个外邦人是没有的啊，是神借着谁赐给他们的？借着摩西赐给他们的。所以说他们天然的就认为我们是什么呀，啊，我们就是君权神授，好像是天赋异禀一样，就是神特别眷顾的啊，我们就是神的选民，那你们就是外邦人，外邦人就是像畜生一样，是没有灵魂没有神的。所以这种高傲，这种骄傲也使得他们在外邦人的心目当中被反感被仇视，这也是一种原因。当然他们的所作所为更加促使了加深了这个印象，但是神的心意并不是这样。神当初拣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不是以色列的始祖啊？啊，神拣选亚伯拉罕与他立约，神怎么说的呢？亚伯拉罕之约，神是怎么说的？神为什么要拣选他？
赐福给他
啊，要赐福给他是吧？而且是你的后裔要怎么样？
天上的
比海多的少。他要大大的赐福他，一个是赐他后裔，一个是赐他土地。这两样最重要了，有了土地有了后裔，那就有了国度了。但是神不是说拣选了这个民族是只爱这个民族，而是要借着他的后裔成为什么？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这是神的心意啊。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也确实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因为什么？不是因着以色列民，是因着耶稣，是不是？神的意思是借着他们，在他们中间产生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说耶稣一定是犹太人，一定是生在犹太，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大卫之城，是吧？这是神的心意。那么他们误用了神的心意，误用了神的恩典，以至于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好，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你称为犹太人，这是讲犹太人，是吧？前面是讲了那三种人的审判的依据或者他们的结局，这里是单指犹太人，特别的讲到犹太人，或者说我们看犹太人跟我们的关系，犹太人跟信仰的关系是什么。说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就是什么呢？我自己知道我是有律法的，而且律法是我们独有的，所以说他指着神夸口，这是不是就误用了神的恩典？本来是神要借着他们来祝福其他的民族，其他的族类，他们以为神只是他们的神，他指着神来夸口，夸什么呢？是夸他自己。所以呢，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他们是不是从小就学律法？直到今天你到犹太人的社区里面啊，犹太人的聚集地，他们仍然有什么呢？有会堂，会堂成了他们的信仰敬拜的中心，就跟教堂差不多哈，但它不叫教堂，叫会堂。因为什么呢？因为主后70年圣殿被毁以后，是不是就没有这个圣殿的服事了，就没有圣殿的敬拜了啊？所以说你今天到耶路撒冷去朝圣，朝什么？他没有圣殿，你朝什么圣啊？但是呢，他们的敬拜中心就转移到哪里啊？会堂里面。会堂干什么呢？就是教导旧约，教导律法。 所以说他们的拉比这个宗教地位就取代了过去的祭司阶层，法利赛人就取代了撒都该人，就这样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那么重点就是教导律法。那接从律法受了教，又晓得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不在律法当中啊，也能分辨是非。律法的功用是不是让人分辨是非啊？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该做的，什么不该做的，这就是分辨是非。良心是不是也分辨是非啊？对啊，我们的良心，神放在我们里面的，就是是非之心互作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啊，这也是分辨是非的。所以说这个律法和律法的功用是相似的。又深信自己，这是他们自己的认为啊，自己的认为，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这是他们自认为的。就是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给瞎子领路的。也就是说我们，他们都是瞎子，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明眼人，是吧？我们是看得见的，是黑暗中人的光。这是他们自以为他们拥有律法，他们有这样的特权，那么其余的人都应该在他们的手下受教，别人都是蠢笨人，别人都是小孩子。这是他们的一个民族优越性。犹太人的确他们是非常非常聪明的，的确是天赋异禀，这个没得说。你看无论是从科学，从哲学，宗教，他们在世界上的影响可以说首屈一指。哲学方面你除了马克思是吧，那心理学弗洛伊德，科学家爱因斯坦，这都是犹太人。无论是哪个方面，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他们的确是在某个方面，在某个领域都是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的先生啊，的确是神也特别恩待他们。但是呢，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成就，或者说他们的智慧，使得他们越发的怎么样？越发的骄傲。他以为是可以给人领路的，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是别人的模范。模范就是说他就是那个标杆啊，他就是那个榜样，别人都得跟我这个来，跟我这个学。但是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却误用了律法，他们以为靠着律法他们就可以称义了。我们在律法上只要我们去遵行它，就可以称义，就可以得救，就可以合神心意，就可以凌驾在所有人之上，这是他们的那个想法。但是事实怎么样呢？他们有没有能守住律法？因为律法是没有人能够守全的。守不住律法怎么办？怎么办？守不住律法就要靠耶稣啊。所以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律法这是另一个功用啊，一个功用是让你知罪，知罪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罪，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怎么办？就是指向耶稣，就耶稣来成全律法。但是他们有没有走这条路啊？没有走这条路，他们还是抱着律法，而且是以律法为骄傲的。他们认为自己靠着律法就能得救，结果呢，他们却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不是？他们不要耶稣，他们拒绝耶稣，结果呢，他们就在自己的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的这件事情上跌倒了。所以保罗说，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教导人的这些东西他自己守全了没有？他既有偷窃，又有奸淫，还偷窃庙中之物，是不是？他都存在这些情形。就是你要凭律法得救，但是你没有守住律法，这就是什么呢？ 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反倒怎么样？犯律法玷辱神呀、啊！所以这叫误用律法。律法本来是使人之罪，然后呢，是没有办法守住律法的人归向基督，要靠基督守全律法，这是那个功用，这是那个方向，那个正确的方向。但是他们却没有走这条路，所以说他们这叫什么？明知故犯，假冒伪善，守不住律法怎么办？就得装啊，是不是啊？就得装，那装来装去不就成了假冒伪善了吗？猛虫滤出来，骆驼就吞下去，该犯的罪一样不少犯。所以说他们变成假冒伪善，耶稣怎么说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啊？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为什么有祸？装啊，就是假冒伪善啊，是不是？教导别人会教导，但是到了自己呢，对，一样也不行啊，一样也没守住啊。这里说的是犹太人，我们是不是都这样？嗯，看别人是不是看得很轻啊？啊，你看人毛病看得可准了，啊，一眼就看透啊，是不是啊？但是自己呢，自己看着自己都挺好，人都诉说自己的荣耀。哎，你说我这个人怎么怎样？我这个人啊，他都觉得自己不错。没有说我这样不好那样不好的啊。我们过去一个老师，一个老教授，他就见人就说我有罪，我有罪，那怎么样？他的确是有罪是吧？他说的是事实吧？是事实，但是人家，以为他是老精神病，是吧？你肯定不正常啊！你说自己有罪还行啊，都说自己好的才正常了是吧？啊，俺没罪，看别人看得很准，但是到了自己呢？一样也没少犯、啊。嗯，这两天我在听那个三国，卑鄙的圣人曹操，才听那个有声剧。那个孙权啊，大家知道孙权吧？啊，孙权他就看曹操看得很准，他就说：“你看曹操这个人啊，他虽然是以武一世，但是他在立储的这件事情上啊，他犯糊涂，就是立太子，搞得什么？搞得家庭不和睦。”几个儿子就开始争夺嫡位啊，这叫祸起萧墙，这件事情对整个家族甚至对整个国家的影响都很坏。他说这个就是不得善终，将来就一定要出乱子。孙权啊，他就看准了曹操这一点。但是呢，你知道孙权后来怎么样？还不如曹操呢，他在这件事情上犯得更厉害，他连自己的儿子都杀了。你看三国啊，就是说这人都是这样啊。看别人看得很准的，到自己就不行，就犯糊涂，就犯糊涂。犹太人也是一样，所以说他们这些人在外邦人当中怎么样？羞辱了神啊，是不是羞辱神？好多人，你看现在就是因为犹太人他不信耶稣，我怎么又信那个犹太人呢？犹太人干了好多好多的坏事啊，我们前面跟大家介绍过啊，贩卖鸦片，最早的犹太人，你看到他坏不坏？贩卖黑奴，最早的犹太人，布尔什维克最早的犹太人发起的，他唯恐天下不乱，就是啊。中国人也受犹太人影响很深很深的，不要以为中国人好像是跟犹太人没什么关系，那关系可密切了啊。差点还在东北建了个犹太国，你知道吗？跟日本人合作搞个核弹计划啊。他要建成了，可能我们这东北就成了犹太人的地盘了。当然他是为了生存，但是呢他就不惜一切代价。所以说神因着他们的恶行啊，在外邦人当中有了臭名，得了亵渎。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受这么大的咒诅啊。你看到今天犹太人还是非常的不平安是吧，他们自以为犹太复国主义是把神的这个国建起来了啊！你看着我们有小孩子玩耍的声音，有老人拄拐的声音是吧？哎，但是呢，也有爆炸的声音，是吧？也有火箭弹的声音，也有大炮坦克的声音，没有和平，没有和平， 一直在这种循环往替的这种恐怖状态当中，始终是个热点，始终是个焦点。但是这一切让我们看见圣经当中神的记载，神的先知的预言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精准啊，非常非常的精确，都一句一句的应验在犹太人他们的身上。神早就这样说了，你们如果是干犯主的这些律法，或者说你们不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的话，你们就会遇到这样的灾害。说正如经上所记，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这里提到割礼，割礼是什么？什么是割礼啊？割礼是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凭据，是不是？所以以色列人的男丁，只有男的哈，他生下来第八天都要受割礼。割礼就是割除生殖器的羊皮，现在叫包皮环切术，这个外科手术一个。犹太人是很看重这个东西的，行了割礼的才是真正的犹太人。这里说你若是行律法的，这是保罗对犹太人的一个警告。如果你行律法，割礼固然与你有益，因为割礼是表明你是与神立约的，你是神的选民，神的选民就要怎么样，就要遵行神的旨意，就要按照神的律法行。但是你行了没有啊？行了没有？没行是吧？不但没行，反而怎么样，变本加厉的去干犯。那怎么样呢？若是犯律法的怎么样，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啊。犹太人是不是犯律法？那么你犯律法，你还自称神的选民，你还以割礼来夸耀自己，那有什么用啊？这个就跟基督徒是一样的，如果你行的不像一个基督徒，那么你就受了洗有什么用啊？啊，这个割礼有点像我们的受洗，就是外在的一个礼仪。那个割礼啊，实际上它是有属灵的寓意的，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标记，再一个就是割掉人的邪情私欲，因为人一切的犯罪都是从这里来的，这是一个源头。而且神也有恩典在他们身上，你知道以色列人哈，这个男性的阴茎癌发病率世界上最少，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没隔离，生下来第八天就做这个环切术啊、嗯。而且呢，他们女性的宫颈癌发病率也是世界上最低的，这个神特别的一个保守对他们，就是因为守割礼。他如果你行律法呢，你就因此得生，你就是神的儿女，神的选民。但是呢，很可惜他们没有行律法，他们不但不行，而且干犯律法，这样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了。你说你是神的选民，神你怎么能够承认你是神的选民？所以说割礼不割礼不是最重要的，不是说你有这样一个外在的标记，你就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了。这后面就对我们说的了啊，说所以那未受割礼的，我们是不是未受割礼啊？啊，那未受割礼的，若能守全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问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打比方啊，这不是说的一个事实。打比方，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受割礼，他不是神的选民，但是他却守全了律法，他按照律法的要求做事，他是不是就是一个完全人啊？他是不是就是一个可以审判以色列的人？他有这个资格，是不是？当然这件事情是没有的，是吧？不可能有人守全律法。但是我们有没有守全律法？我们有没有守全律法？没有吗？你当然守不全律法，但是我们在实际上是守全了律法，因为你不守全律法就要被律法定罪啊，那你还有得救的可能吗？我们有没有得救？得救说明什么？你守全律法了，对吧？你守全律法才能得救啊。你犯一条就犯众条，我们全部守住了，我们才能得救的。怎么回事啊？我们怎么守住的？啊，因信称义，以因信耶稣基督，他替我们守全了律法。 你在他的恩典上有份了，就不在律法的咒诅底下，因为耶稣来成全了律法。所以说我们是一信守全了律法，我们也是一信成为亚伯拉罕的真子孙。亚伯拉罕凭什么称义啊？凭啥称义？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啊，是不是因信称义？他不是因行为，他不是因受割礼，他信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割礼呢，是不是在割礼之前？因信称义，神就算他为义，看他为义了。所以我们这些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就是他的子孙了。所以我们因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就是说我们因信就成了什么人啊？什么人？现在是中国人啊？因信成为什么人啊？以色列人啊。是不是以色列人啊？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以色列人吗？我们就是因信成了真以色列人，虽然我们没受割礼，是不是？我们这些未受割礼，靠着基督守全律法，就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你看看，我们有这个资格审判他们的。但是我们不要因此夸口啊，因为不是我们的功劳，是不是？那是主的恩典临到我们。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啊，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他们是不是外面做犹太人呢？
是。
我们呢？
我们是
里外都做。我们是里面的，我们里面做犹太人的。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我们外面没有受隔离，是不是？但是呢，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我们是不是里面做的？
是。
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一文。我们是属什么隔离啊？不是外在的隔离，而是什么？心里面受隔离。你心受隔离，就是割除那些邪情私欲，你是完完全全属神的。这个叫什么？里面受隔离。里面受隔离的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来守全律法。我们不是靠义文，当然我们也受洗是吧？我们也有外在的礼仪是吧？但是这个外在的礼仪不是在你身上加上一个印记，而是表明在众人面前，在天使面前，在神与世人面前，表明什么呀？我们与神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是洗礼的意义。所以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重生的人，被耶稣基督洗净的人。所以说先要受洗别人得救。别人问不受洗能得救吗？你就问他为啥不受洗，是吧？那圣经明明说先要受洗才能得救呢，你为啥不受洗啊？神说了受洗，你为什么不受洗？除非你跟那个强盗一样，是吧？钉在十字架上了，没工夫受洗了。耶稣说你今天你跟我一同在乐园里，你除了这个情况，你为什么不受洗啊？这受洗很简单嘛，只要有水就行，是吧？不论什么水，只要是水就行啊。自来水也行，雨水也行，雪水也行，是吧？井水、海水都行啊，江河湖海，就是洗净啊我们的罪，借着道用水洗净我们。每次我们聚会啊，这都是一次
洗净，
对，就是洗净，再一次洗净。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啊，它是一个器具。这个老肉体还没死啊，对不对？没死的话他就得天天的跟这个世界混啊，在这个世界当中混啊，是吧？你混来混去的，你不得沾污秽吗？哎呀，我们那个车放在那个路旁边一宿的一层骨头啊，这波山可脏了，波山这个世界可脏了，你不小心你就弄满了，是吧？所以来干什么？洗啊，得洗洗啊！哎，器具不干净，得洗洗就干净了，是吧？所以耶稣说我们要彼此洗脚啊。为什么洗脚就行啊？不用洗澡啊！一个洗过一次澡了就是干净了，是吧？那个脚呢？它是脚是沾地的， 每天都走路，所以说洗洗脚就全身干净。是不是这个脚挨着世俗啊，挨着这个世界啊，最近啊，我们来的时候就要洗一洗，洗一洗脚啊，大家互相洗洗脚。我们是心里面受割礼的，心里面受割礼就是一个属神的标志，我们就是一个属神的生命，心里面要清洁，不要藏污纳垢。不但是心受割礼啊，在乎灵不在乎一文，不是外面的，是里面的。不光心受割礼，你的耳也受割礼啊，不要乱听啊，嘴也受割礼，口也受割礼啊，是吧？不要乱说呀，这污秽的话不要出口啊，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这就是基督徒的体统，基督徒的本分。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就是我们不要求人的称赞和夸奖，而是要得从上面来的称赞和赏赐。谁能够称赞你，你就有福了。所以说我们今天都是心受了割礼的，虽然我们外表不是犹太人，但是我们是因着信进入到基督里面，我们是因着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说我们的血统就变了。犹太人他绝是绝在哪里？他不列在万国当中，知道吧？啊，不列在万国当中啊。你说犹太人是不是很独特？非常非常独特。你看犹太人你就知道有神啊。所以说我们今天是新约时代的犹太人，所以说我们就要为主做见证。旧约的时候他们看犹太人就知道有神，为什么呢？太神了，是吧？太神了，神迹其实伴随着他们。所以说当犹太人，也就是说当以色列人，他们真正活出神的心意的时候，外邦人就会怎么样？就会因着他们信服神啊。我们真是看见神与你们同在，我们真是看见耶和华是真神，这就是为神做见证。但是当他们亵渎神的时候，当他们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当神的刑罚临到他们，他们就变成什么？外邦人的耻笑祭司。你看他们的神到哪里了？他们的神睡觉了，是不是？这外邦人就开始嘲笑他。就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基督徒，是基督的门徒，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主耶稣基督。所以说教会的荣辱兴衰就关乎到神的这个荣辱兴衰。我们有里面的这个割礼，我们有里面的真犹太人，里面做的不是光在里面做，而是怎么样？你外面也有见证啊，外面要发表出来啊。你光我里面做，我也不让人家知道我是个信主的，我不就传福音，那有啥用啊？所以说光要显在人前，教会是要在这世界上发光的。没有光我们就没有见证，没有见证我们在这个世上就是死的，就是白占地图，就是白白的顶一个基督徒的名号。所以说犹太人跟我们关系非常密切，犹太人的经历就告诉我们，不要以你的身份或者你的智慧来夸口，夸口的只是指着主来夸口。而且犹太人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当我们里面做犹太人的时候，当我们里面的心受割礼的时候，当我们从里面来顺服神，来效法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美好的见证，在这个世界来为主发光。好了，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